欢迎收听 Voyage 科技日报，每日为你精选最重要的新闻。本节目由 Voyage.com 支持播出。
听完今天的新闻，你会知道：第一，辉达黄仁勋拒绝出席美国参议院听证会，引爆美中晶片战新一波政治角力。我们来讨论黄仁勋为何敢公然拒绝国会，这又会如何牵动台湾半导体供应链的敏感神经？第二，苹果 Siri AI 重磅升级，却爆出仅限 iPhone 15 Pro、iPhone 16系列、iPhone 17系列等较新硬体才能运作。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讨论，为什么这项 AI 升级有超高硬体门槛，这种技术限制背后暗藏什么商业策略。第三， AI 投资热潮降温，加上中东冲突，双重利空，血洗全球股市，台湾科技业拉警报。我们要来看 AI 获利难题为何引发市场恐慌，油价飙涨又是如何意外成为 AI 产业的致命罩门。第四，微软 AI 高层震撼发言，称 AI 不抢饭碗，同时曝光采用台积电3奈米的秘密武器。我们来讨论科技巨头为何突然改口安抚市场，这又揭示了台湾晶片设计与制造的哪些新商机。第五， Meta AI 客服爆出重大漏洞，骇客一句话接管2万 IG 账号，连奥巴马都中招。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讨论，为什么 AI 客服会变成骇客帮凶，这个能绕过双重认证的漏洞又有多离谱。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最近再度成为美国政坛的焦点，但这次并非因为 AI 晶片的技术突破，而是一场与参议院的政治角力。民主党参议员沃伦邀请黄仁勋出席一场关于 AI 与美国竞争力的听证会，却遭到了直接回绝，引发了沃伦的强烈不满。黄仁勋这次的应对也划出了一条与其他科技巨头截然不同的路线。过去像脸书的祖克柏或 Google 的皮查伊都曾到国会接受公开质询，但黄仁勋选择拒绝公开作证，只愿意在辉达总部进行私下会谈。这种策略的转变正凸显出辉达作为硬体基础设施供应商在地缘政治棋盘上所拥有的独特影响力。沃伦的回应相当辛辣，他直指黄仁勋既然有时间参加政治募款晚宴，也有时间访问中国，就应该有时间回应国会的质询。这番话直接点燃了关于辉达在美中科技战中角色的辩论。这场争议对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启示在于，随着美国国会对辉达中国业务的审查日益严格，整个全球晶片供应链的政治敏感性也随之升高。台湾作为全球半导体制造的重镇，从台积电到下游的封测厂，都必须密切关注这类政治风向的转变。黄仁勋在回信中姿态放得很低，强调辉达长期致力于维持美国在 AI 领域的领先地位，并邀请委员会成员参访总部。然而，他始终主张美国公司应该要在中国市场竞争。这正是他与沃伦之间的核心分歧。为了应对美国的出口管制，辉达端出了一套折中方案，开发性能弱化但符合规定的出口合规晶片，如 H20。但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长期来看，反而可能刺激中国加速发展自身的 AI 硬体技术。这场政治角力牵动着整个亚洲科技供应链的神经，台湾的半导体业者一直在美中科技战的夹缝中寻求平衡。辉达的处境正是所有科技公司在地缘政治压力下生存困境的缩影。但如果我们跳出国安议题，从市场垄断的视角来看，黄仁勋的决定就有了另一层解读。辉达目前掌控高达 85% 的资料中心 AI 加速器市场，使其拥有巨大的定价权，高阶显卡价格居高不下，以引发消费者抱怨。若在国会听证会上被问及可负担性，议题很可能从国家安全转向对辉达的反垄断调查。身为川普科技顾问委员会的成员，黄仁勋的立场将深刻影响未来的美国对华科技政策。辉达今年在游说上的支出暴增七倍，显示其影响政策的决心。与此同时，辉达还在协助日本、法国等盟友建立主权 AI 能力。这也带来一个有趣的矛盾，今天受美国扶植的盟友，未来是否会成为新的经济竞争对手？这场关于 AI、国安与市场的复杂辩论，显然才正要开始。两年前，苹果曾信誓旦旦的预告将推出超强 AI 助理，然而 Siri 的表现始终未达预期。不过在这次的 WWDC 开发者大会上，苹果终于端出了他们的答案，一个号称完全重新设计的 Siri AI 准备正面迎战 ChatGPT 与 Google Assistant。 新版 Siri 不仅对话更自然，能调整语调、速度甚至口音，最关键的升级在于它能理解荧幕内容并直接与 App 互动。苹果软体工程副总裁 Craig Federighi 再三强调，所有功能都基于隐私优先的原则设计。苹果对隐私的承诺体现在一套名为私有云端运算的系统上，这套系统使用苹果自家晶片的伺服器处理资料，承诺处理后立即删除， 绝不储存，甚至开放给独立的资安研究员随时检验。这对于越来越重视个资保护的台湾用户来说，无疑是一大卖点。这个全新的 Siri AI 将横跨 iPhone、iPad、Mac 到 Vision Pro 等多个平台，对习惯在多装置间切换的台湾使用者而言，无缝接续对话的功能将非常实用。然而，部分功能可能仅限于最新的硬体设备。Siri 甚至有了自己的独立 App。界面类似主流的 AI 聊天机器人，并可透过 iCloud 同步对话记录。苹果端出的 AI 大餐看似诱人，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并非所有用户都能享用到这场盛宴。最先进的 AI 功能，因为对运算资源有极高要求，将仅限于最新、最昂贵的硬体，例如需要至少 12GB 统一记忆体的 iPhone 17 Pro 或 M3、M4 晶片的装置。这项技术门槛实质上将大量现有用户排除在外。这项技术跃进的动力来自一个令市场意外的合作关系。苹果破天荒的与其主要竞争对手 Google 携手。执行长 Tim Cook 坦诚， Google 的 AI 技术为苹果的模型提供了强大的基础。这种亦敌亦友的合作模式或许能为台湾在 AI 晶片与软体整合的业者带来一些策略上的启发。尽管苹果努力追赶，但许多新功能在 Android 阵营早已实现。不过，由于欧盟的数位市场法案在互通性上的严格要求，以及中国对 AI 模型的审批程序，新版 Siri AI 目前将无法在这两个市场推出。台湾用户则能正常使用，成为首批体验者之一。在 AI 助理的激烈战场上，苹果这一次能否凭借这隐私与生态整合的优势扳回一城，市场正拭目以待。全球金融市场正上演一场冰与火的碰撞，一边是 AI 投资热情的迅速冷却，另一边则是中东地缘政治的战火重燃。这双重打击让投资人陷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首先，在 AI 领域，过去几个月的狂热追捧正被冷静的质疑所取代。上周五，美国纳斯达克指数重挫近 5%， 结束了连续九周的涨势，市场的风向正在转变。投资人不再只为 AI 的美好故事买单，而是要求看到实际的获利证明。许多 AI 公司的盈利能力备受考验，即使是明星级的 OpenAI， 预计到2026年仍将面临140亿美元的亏损。在这波冷却趋势之下，一个更深层的隐忧浮上台面， AI 硬体的快速淘汰循环。研究显示，当前的 GPU 和 NPU 等 AI 硬体可能在短短三年内就会过时，这意味着企业数百亿美元的投资可能很快就失去竞争优势，形成一场永无止境的军备竞赛。欧洲的半导体公司也连带受挫，荷兰 ASML 与德国 Extron 股价纷纷下跌，这凸显了欧洲在 AI 价值链中的结构性劣势。尽管用 ASML 这样的顶级供应商，却缺乏像 Google 或微软那样的平台巨头，使其更容易受到市场情绪波动的冲击。亚洲股市的反应更为剧烈，南韩 KOSPI 指数一度暴跌 9%， 连带三星与 SK 海力士等记忆体大厂股价重挫。这波 AI 投资降温的趋势，对身处全球半导体供应链核心的台湾来说，是一个必须严肃看待的警讯。与此同时，中东的紧张局势再度推高油价，布兰特原油价格冲上每桶 97.6 美元，市场担忧伊朗与以色列的冲突可能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全球五分之一油气运输的生命线一旦中断，后果不堪设想。而油价的飙涨对高度耗电的 AI 产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AI 资料中心是著名的用电大户，能源成本的上升将直接压缩其本已微薄的利润空间。这个状况对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台湾影响深远，油价上涨将全面推高运输与制造成本，对出口导向的经济体构成挑战。在 AI 革命与地缘政治风险的双重不确定性下，台湾的企业与投资人都需要更审慎地在变局中寻找自己的定位与机会。正当所有人都还在为 AI 将取代人类工作而焦虑时，微软 AI 执行长穆斯塔法·苏莱曼的一席话却为这个讨论带来了完全不同的方向。他强调，微软正在打造的超级智能模型目标是提升工作效率，而非直接取代整个职位。这个说法其实反映了 AI 产业领袖们一场重大的叙事转变。不止苏莱曼，辉达的黄仁勋与 OpenAI 的阿尔特曼近期都承认，他们先前可能高估了 AI 对白领工作冲击的速度。苏莱曼明确区分，我讲的是工作中的任务会被自动化，而不是整个工作会消失。这意味着专业人士的角色依然存在，只是重复性的劳动将由 AI 代劳。从台湾的角度来看，这个趋势对我们的优势产业或许是个利多。微软的底气部分来自于自家的 Maya 200晶片，这颗采用台积电3奈米制程打造的超级晶片，性能强大且成本比辉达 GB200 低三成。当 Google、微软等巨头都投入自研晶片的行列，对台湾的晶片设计与制造能力，特别是像联发科这样的业者，将带来更多客制化的商机。 不过苏莱曼也坦承 AI 在消费者市场的推广遇到了阻力，他认为未来 AI 要赢得社会认可，必须在健康照护这类能带来巨大实际效益的领域证明自己。微软与梅奥诊所的合作正是此策略的体现，这也为台湾发达的医疗科技产业提供了值得参考的发展方向。然而这个观点也凸显了业界内部激烈的策略分歧，苏莱曼严厉批评将 AI 拟人化甚至探讨其是否具备意识的做法，认为这既危险又不成熟。他主张 AI 应被视为可控制可问责的工具，若将 AI 视为有意识的存在，将引发全新的法律与伦理框架，进而影响监管政策和市场主导权的争夺。微软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策略是坚持使用干净模型来开发新系统，此举的动机源于重大的法律考量。传统上让小模型向大模型学习的蒸馏技术正面临越来越多的智慧财产权诉讼，微软采取干净模型的做法正是为了避开未来的法律风险。对台湾科技业而言，这场由叙事转变自研晶片到法律策略构成的 AI 革命，既是挑战，也充满了在全球供应链中重新定位的机会。昨天一则堪称离奇的资安事件震惊了整个社群网络， Meta 的 AI 客服系统竟出现重大漏洞，让骇客轻易地接管了超过2万个 Instagram 账号，连前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旧官方账号都未能幸免。这起事件的攻击手法并非什么高深的骇客技术，而是一种被称为提示词注入攻击的手法。简单来说，骇客透过特殊的话术诱骗 AI 客服执行了他不该执行的密码重置程序。骇客仅需提供一个完全不相关的电子信箱，系统的验证机制因程式码错误而完全失效，便将密码重置连接拱手送上。更令人咂舌的是，这个 AI 客服甚至被赋予了绕过双重认证的超高权限，这相当于让一个自动化程式拥有了凌驾于用户最高安全设定之上的权利，导致即使开启了双重认证的账号也形同虚设。 Meta 的自动监控系统在此次事件中也完全失灵，在短短24小时内超过2万次的异常密码重置请求竟未触发任何警报，这揭示了一个严峻的现实，传统的异常侦测系统对于监控 AI 系统的行为模式显得力不从心。骇客的目标明确，锁定的是那些在暗网上价值连城的短网址稀有账号，例如 @hey 和 @jogo， 每个账号的售价可高达百万美元。根据 Meta 向美国缅因州政府提交的报告，外泄的个资可能包括电子信箱、电话、生日、私讯内容等敏感资讯。这起影响全球的重大漏洞之所以会曝光，竟是因为美国零碎的资料外泄通报法律。 Meta 仅因有30名用户位于缅因州，就必须依法向该州申报，才让这起事件公诸于世。这种法律框架的不足让企业得以选择性揭露资讯，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这起事件也反映了科技业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为了追赶竞争对手，许多公司急于推出 AI 功能，却牺牲了必要的安全检测，累积了大量的安全债务。对正在积极导入 AI 客服的台湾电商与金融业者来说， Meta 的惨痛教训无疑是一记警钟。这次的漏洞虽然在技术上不复杂，但其造成的广泛影响提醒我们，即使是科技巨头在 AI 的快速迭代中也可能出现致命的疏漏。这也再次凸显了使用者自我保护的重要性，开启双重认证、定期检查账号安全是在这个 AI 时代保护自己数位资产的基本功课。
今天的 Voyage 科技日报就到这里，请关注分享，并持续关注我们明天带来的每日更新。